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我爸爸去年不是身体不是很舒服，然后就去医院疗养一段时间嘛。当时我弟弟就回去了，我弟弟回去了之后呢，就帮他管理手机，因为有一段时间他是那几天是在医院里不能拿手机。我弟弟每天花2个小时时间在帮他回复早安早上好，就是有一大堆人每天在那边跟他发早上好，然后我弟弟就要用不同的早上好的表情图去回他，而且你还要说你今天的图跟昨天发的图是不一样的，然后你们两个发的图不能是一样的。然后我弟弟说，哇，真的是比管理企业还要累啊，他们的那个就社交文化实在是非常的惊人。
有很多这种老年问候群哈，说老伙伴在了，我们以前也提到过这个话题，就随着年龄大了，老人嘛，他会身边的伴儿同事啊朋友会越来越少，这种问候是不是其实是在互报平安的同时哈，也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我在我还在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肯定是有的。
听来听去好像病的父母是不怎么在网上去买这种东西的。
他可能还是倾向于去超市购物比较实在一点，但另一方面就是我妈会非常 sensitive 当有人加他为好友的时候。
哦，
因为就像刚刚 Lucas 说的，就是父母的警惕性很高，就是他很担心说加他好友的人都是有目的而来的，因为他觉得我也不认识你们，除非，但是他可能会跟几个很熟的人，这样你都在一个群里面。刚才你说那个早安群，我就发现现在 QQ 里面就很多人喜欢说早安，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对 QQ 群里面就很多人喜欢说早安啊早啊什么的，有个签到啊什么的，就我觉得就是像你说他那个签到可以有积分啊升级啊，反正各种各种的诱惑，我觉得才让老
还有还有这个我倒是不知道。
对，所以我就在想说，说不定等到有我们是不是
我们
退休会不会也干这些事儿？
我以后就是咱们做这个节目，咱们这个后浪以后成为前浪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我们也拉一个群，早上起来给杯动作，早上好病，他们很多都是一个干杯的动作嘛，然后或者是一个
对对对，是的是的，
举着一捧鲜花，你就叫做老年问候群，其实也挺好。长大成了你嘛，经常说我们可能我外婆把我带大的，就是好奇，小时候就觉得三伏天的时候那么热的天，我外婆她一定会穿一个背心，自己做了一个那个小马甲。哎，我就说你不热吗？我就问她，然后外婆告诉我，哎呀，老不行，这个怕前胸后背凉。到了我妈妈以后，我看她现在也是爱穿背心。到了我现在，自己只要不去台里上班，在家里面，我经常的时候穿的就是那种东北的那个花背会的那个花的背会面的那种衣服，那种睡衣特别舒服。然后我也是要穿一个大背心。到现在我跟我女儿说话也是，只要她在家里面，就冬天我看她有时候穿薄了，我就一定要拿个背心叫她穿上，跟我当年外婆说的一模一样，就是你要把前胸后背给护住。就到了那个时候，就是只保像刚并说，我们可能有一天也会步入那个老年问候群。
一句话，岁月不饶人。
前段时间有两个感慨，就前几天吧，因为我们家里面有一个行走的卡路里，我一直说就是他对于油炸的呀还有很多的就是他觉得不健康的食品他都列入他的一个清单里面，然后大家平时就被管控的特别的厉害。就在粽子节的那一天，然后他突然有点事不在家，然后我就兴高采烈就带俩孩子就出门了，跑到肯德基按照我的那个选法就在 APP 上点了，就把组合了一大套肥宅快乐水呀，很多鸡翅膀，我以前可以吃一口气吃8对鸡翅膀，那个我很喜欢吃那个 Wiki Win 那个香辣鸡翅，那一天我就觉得我悠着点，我就给自己点了6对鸡翅膀，结果吃完了以后三天不想吃肉不想沾油，就是完全就发现你的肠胃这种眼大肚皮小，就是以前觉得我一个人能吃下一整只扒鸡的那种时代已经不存在了。看到那个鸡翅，我到现在谁给我想说吃开封菜或者吃肯麦当劳，我觉得都犯恶心，就你觉得闻什么都是一股鸡味儿。 都是即时冲，消化系统让你知道，就是刚才病讲的岁月没有饶过谁，然后前几年打羽毛球可以打一周打五天，现在一个半小时跟年轻人下来，人家根本不用从技术上来压到你，
碾压你，
对，人家从体能上就完全碾压了，打得你后半场毛毛飞啊，那个变速跑太累人了，现在真的是，所以我觉得现在咱们都不能把话说早了，我今后不会这样，我今后不会那样，到了那个时候会发现真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哎，我要是活得像我爸妈现在这么自由，就跟他们这个岁数一样，六十几岁就天天出去外面旅游，隔三差五出去那种，不用带孩子，然后每天就哇塞社交群体庞大，每天在那边开 party， 我要是活成这样，我就真的是晚上睡觉都能给乐醒。
而且现在有了手机，这个有网络了，他们跟朋友一起动不动在网上微信群里一约，人家就出去了，对吧？一场说走就走的这个旅行，不像我们你要上个班请个假，有没有年假，走得开，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手机呢，一方面确实老年网瘾，精神病学的领域他就说没有这个网瘾，还有就是手机成瘾的这种说法的，这个手机还没有完全在这个老年群体普及之前，当时很多把这个网络成瘾划归到青少年教育范围，然后很少把老年网瘾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但是现在呢反而老年网瘾是超过年轻人的。我在想经常就是我爸妈在说我们的时候，甚至说我们的孩子下一代的时候，哎呦，电脑时间太多了伤眼睛，然后注意力不集中，但我在想如果他们那个年代如果有 iPad 有电脑的话，那过程我觉得，哎，我觉得我们的父母成为学渣的可能性也挺大的。
对，
另一个角度就是现在小朋友都开始天天看 iPad， 以后怎么可能不成瘾，它已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了，但你每天得吃饭，你怎么能说吃饭成瘾吧，要喝水成瘾、
哎、它成了一种习惯了，你就说对吧，大家都觉得这个不是什么有什么不好的，这是一种常态，这是我们担心的呀。现在小朋友你看到朋友家去玩，那孩子一点点大，你看包括在外面你看散步在公园里面，有些小朋友哈还坐在那个 pram 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手上就抱了一个 iPad 或者一个手机，然后父母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安慰剂，你就丢给他了，然后他会玩得特别的开心，你就可以跟周围的闺蜜啊跟你的兄弟聊天啊，你就可以不用管他，那个就已经完全可以把他就是帮你哄孩子吧，还兼顾了一个保姆的一个功能。
对，
所以老年人在玩手机他是不是也是不用唠叨我们从这个角度讲他有自己的生活，
其实他也不想唠叨我们，一方面觉得老年人也越来越开化，他也知道像我的父母他们就觉得到了这个年龄他们不愿意跟我们住在一起，就觉得因为生活习惯不太一样，他愿意有自己的生活，所以他也不愿意再唠叨你，就是你们有自己的选择，尊重你们的选择。但另一方面呢，就以前我跟我妈打电话我妈会跑得特别快，我觉得有两个现象吧，当时九几年还珠格格出来的时候，第一部不知道忘了是九几年了，因为在杭州读大学嘛，打那个时候还需要打长途电话，要到学校门口的那种小卖部去打，买那种有那个长途电话机，那个时候 IP 卡都还没有，打过去以后我妈平时接我电话跑得可快了，因为你毕竟离家那么远在外面读书对吧，那很久打个电话她会跑得很快的，然后就那一次打电话我记得特别清楚，说你快点还有什么好说的吗，还珠格格要开始了，这是第一次被嫌弃和抛弃。然后现在就是有时候对有打电话过去视频以后他会告诉我，哎呀我的那个水果要收了，我的那个多多农场里面多多果园里面的苹果要浇水了，你能不能说话快一点，就是他也有自己的一种生活的乐趣哈、啊、所以说有时候他不一定是说我们不用来唠叨我们，其实他们现在也不愿意我们去叨着他们。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Cindy 这样提醒我，我有时候给我妈打电话，她在玩牌，然后她又不愿意下场，因为她说别人会骂她，一退出来会丢分，然后我就听到那个牌的声音，花牌的声音，哗哗哗，我就戴着耳机特别讨厌，我说你能不能不要玩了？她说等我玩完这一局。
我妈也会，我妈会就我跟你打电话，但我不挂断，但与此同时我继续做我的事情，跟我旁边的人说话，然后再买菜也好，再怎么样也好，她就继续做她的事情，然后我就在等于在线上听她在那边做事情，然后我
那给你直播生人数啊，
对，就是直接就是那种电话直播了。就好，哎，这个太多了，那个太少了，我要点那个，我要，然后就想说，你能不能弄完再跟我，
这不是
跟我打，
完全没有把你当外人吗？就让你知道他生活的每一天，随时给你来个真人秀播出，而且老年人现在用自拍杆也用的很流利的，拍照对吧？出去还做成各种相册，电子相册，然后给我们发过来。现在隔三收到我爸妈给我发过来的照片，然后两个人去看一个什么一乱石滩，洪水过后形成的乱石滩，然后哪儿又刮海了，然后两个人还在那种万花丛中有比心各种各样的动作，以前年轻的时候妖娆的动作现在都有了。
对，我找一天我给你发一下我干妈的照片。看完之后你就会知道说什么叫做最时尚的阿姨照片，
挺好的。就像病说的，手机因为现在都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咱们自己也没做到，就是说实话我每天也是随时在摸着手机的，但是另一方面手机其实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生活的乐趣。有些老人来说都不夸张的说，有些老人依赖手机他是没有办法的。之前看到一篇报道，就有一个老先生，他在广西，他家里因为无儿无女嘛，或者是还是孩子就是太远了，孩子跟他关系不好，记得不是很清楚，他就每天用手机点外卖，然后让家政上门给他来做护理，在手机上面聊天。之前我还采访过一个咱们在悉尼的一位老奶奶，她已经快90岁了，因为你想她的孩子也是很忙，要带自己的孙子了。然后这孙儿孙女又是在澳洲长大的，基本上也会讲中文了，他不没有什么交流，他怎么办呢？他唯一的乐趣，然后老奶奶90多岁了，耳朵还好不聋，这个特别好，眼睛呢，视力还凑合，最大的乐趣就是他有一个微信群呐、啊，就是他们一帮老朋友经常会在一起做什么呢？他们就建微信群，他喜欢唱沪剧，他们就在沪剧啊，这生活很大的一个乐趣。而且经常有人陪他聊聊天，因为他提到一句话，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经常有人能够陪他聊聊天，但孩子没有时间，孙儿孙女没有时间怎么办？就是这些在微信上抱团取暖的这些老朋友彼此之间给自己一点温暖。
听你这段话让我想到以前李安拍过一部电影叫推手，
讲
一个对吧，那个时候如果有手机会好一点，就不会发生那么多家庭矛盾，就无话可说，但有个手机、可能哪怕中国有朋友他也可以交流交流，排解他在异乡的寂寞感，当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一块的时候。
对对对，而且说实话手机也让我们，就是父母虽然他在中国，或者说在就是在就不在我们的身边，但是手机也缩短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从最早的我们打电话看不到人，到现在我们可以随时用微信 WhatsApp 或者这样 FaceTime 能够视频让我们看到他们，我们也心安。我前几天我跟我爸聊起来，因为疫情嘛，按理论上讲我一般来说是每年我会回去看他们一次的，但是从疫情到现在就根本没办法回去，也是一个遗憾。所以我跟我爸妈每周聊天啊，或者有时候提到我就说哎呀挺遗憾的，或者心里挺觉得对不住，就是没法回去看你们，就身边也没个孩子，两个人一想到他们春节的时候就两个老人在一起吃年夜饭，外面鞭炮礼花的，两个人屋里静悄悄的冷冰冰的，觉得心里挺过意不去。但我觉得我爸还说句话，他说现在哎呀比以前好哪儿去了，他说现在你微信视频一打开，我们随时看的都在聊天，是一样的，我只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了，其他问题都不大。所以从这方面这个科技啊，虽然是让我们好像越来越原子化了，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另一方面好像把我们有些远距离的还是拉近了。
前段时间我就感慨，其实让我更感谢这些手机啊，这种我其实有点谢他，对吧？如果没有如果没有他们，那疫情我们就真的是隔离，那你关系看一看。
对，实际上我因为我出国出了很久嘛，然后我觉得说其实就算我在家里的话，平常坐下来跟爸爸妈妈谈很多话的机会，就说很多不同 topic 就不同类型的话题的那个话的机会还是不大的。但你反而是有了手机，因为你知道说我们视频嘛，然后我们这个时间可能也不会很久，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反而会挖空心思就想一些话来跟他们沟通，结果一说哎，大家都对一些事情有另外的一些想法看法，就反而会聊起来。我反而是觉得说就像冰说的，真的是就是促进大家交流的一个方式。
去年吧，有一天，因为现在可以视频了嘛，就随时可以打开。有时候我们工作也比较忙，有时候每个星期像我都要最少抽一到两天陪我爸爸妈妈视频聊天。然后有时候你像你天天聊，天天时时聊，没那么多的话可聊，但我们就不会去硬嘎话题。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达成了一种默契。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把视频打开了，如果我正在做饭，或者我这个时候正在不管是在做饭呢，还是在就说是在打扫卫生，还是说在洗碗，还是坐在洗碗做这种家务活，我都会把视频打开，就是让他们能够看到我，我也能够看到他们。
对对对，
他们不一定会说话，就是好像你会感觉你其实跟他两个可能就隔着两个屋子，但是你确定知道他在做什么。然后那天我就没有就是说问他在做什么，妈妈把视频打开来说，哎，在忙啊。我说是，我就看他坐在那一直在补他的一件老式的棉袄，他一件特别老的棉袄，就当年你知道那种70年代还没有特别好的衣服，就是因为他们是大三线的这种厂矿嘛，他就托人从上海给他带了一件驼毛的棉袄，一个驼色的很好看，上面都是那个盘扣，那当时里面就是骆驼毛，他就一直舍不得，因为那件衣服真当年的东西质量真的刚刚没的话说，他那个里面腋窝那就破了一个洞，那个驼毛就出来，他就坐在那个窗户下面哈，在窗户下面就是戴着老花眼镜，那个老花眼镜都滑到鼻子下面去了，带了个顶针在那儿慢慢的做这个手工，在那儿慢慢缝，那个画面就特别好。他就把它架在他对面的一个小桌上，我们俩也没说话，我就坐这边就看他那一针一线的缝棉袄，而且看到就特别就像特别有那种烛光下的妈妈那种感觉，
对，感动，
特别的沉浸在这个画面里。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呢？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我刚才讲的时候，咱们今天就吐槽刚刚那个安安说到他妈妈跟他打电话的时候去买菜，我发现父母跟我们打电话都喜欢开着免提，那你跟他说话感觉周围都可以听见。
对对对对对对，他其实不是无意，我觉得大多数因为对手机的使用都不是那么的业务不是那么娴熟，他有时候那个摄像机的镜头都会放反，对吧，然后你就看到这个整个画面看着你就是那种有一种脑震荡的感觉，就整个天旋地转，然后因为他不知道他把摄像头给你调到哪个位置去了。
我沉浸在这个
画面里面
了，就是各种画面。哎，
你爸爸妈妈在你身边吗？
没有，我爸在国内，我妈在这边，但我也不跟我妈住一起，分的还比较开。我找我爸，我爸都不怎么理我，也不知道就是每次问他在干嘛，他说挺好的，怎么了？就下去了。那这就随便聊了，
三句话就把天儿给聊死了，对吧？
对的。那我爸就我觉得有些父母是这样，因为他其实不会表达自己对周遭人的这个情感，他就是也不会说话，所以他就是你也很难跟他聊天。就因为我以前更小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跟父母聊天，甚至也不愿意跟父母聊天。但是现在大了之后，就是觉得还是需要陪陪父母，这样去找父母聊天。但是发现已经不太会。但我觉得手机这个东西的存在，一方面它其实弥补这个孩子或者亲人不在身边的时候，可以慰藉一下父母这个精神层面上的一些需求。所以我觉得手机是个很好的替代。
讲到了就是小时候不知道怎么就跟父母的在一起交心的时候比较少，所以大了以后不知道怎么跟父母来交流，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进了辩论社？进了辩论社以后这种情况有没有好转呢？
就多了个话题吧，至少是这样。可能有些东西你就我们身边的东西，可能你跟父母聊，父母也不太可能工作上、或者其他东西你跟父母聊，父母也不懂。但是可能辩论这个东西，他至少或者有一些辩论话题里面的东西，他至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他可能会跟你聊一聊。那我个人的经验是听不听再说，但至少他找父母有表态，那这对我来说就是好事。对，
像我们就是跟父母，不知道安安是不是像我爸妈，比如说聊天的话，我一般找话题就是自己的亲戚，七大姑八大姨，因为聊着他们最熟悉的共同
的
话题。
哎、对对对，
我跟我爸会比较尬聊，跟我妈就是家长里短的，我妈也挺 OK 的。就跟爸爸的话，我发现就是有时候你就一定要尬聊，因为他就是那种说我不是很想跟你说话，我没有什么话要跟你说。然后但是你如果跟他尬聊，他突然间聊到他喜欢的话题了，他就会哇一直说一直说。
哎，我觉得我爸这点道理，但是我爸就喜欢讲大道理。才开始话题才切的时候，你如果跟他视频聊，都是很门槛比较低的，然后很开心的聊着聊着，他就要开始给你就是开始给你高屋建瓴的，开始要讲很多精神提炼的东西，哇，到最后我脑袋就爆炸了，然后他就会回到我发你有没有看？
你看了没有？
我想通过这个视频让你明白什么样的道理。其实我觉得这很可怕，就一下回到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因为小时候我爸管过一段时间学习，后来当时他也就放弃了，他管法也就是心血来潮的管。哎，我觉得一下就回到那种小时候那一段最不堪的那个岁月都是怕了，就喜欢说教。但反而就是跟妈在一起，有的没的这种聊着，就是家长里短的聊着，哎，你就反而特别的亲切。
是是
，Lucas 的妈妈在澳洲，你跟她住的比较远，也经常陪她，会通过手机聊天。
聊，因为她我妈属于会找我这种，她会找我聊。嗯，但是聊的东西，说实话，我觉得家长里短，这可能是我将来要发展的方向。我可能得跟各位学习学习，怎么跟妈妈聊家长里短，因为我个人也实在是就这方面不是很擅长，所以有时候跟我妈聊这也是不太聊下去，但我是有意义往这个方向发，就是锻炼自己，
没有放弃哈，还想发展。
对对对对。
哎，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你的问题，我觉得大多数的男生好像在
对
手机或者
亲戚
爸妈
性别的事情
尴尬。哎，因为我发现我先生跟他父母聊天，就跟我公公婆婆聊天是言简意赅，有事说完几下就完，而且没有事不会视频，就你哪的话要说啊？就像我爸妈每个星期就要视频好几次，一聊就是那真的电话煲电话粥啊，说完了之后这个手机都是滚烫的，然后他就说您哪来那么多话要聊。那我觉得像你的话给我感觉还也挺暖的，刚才因为 Lucas 说自己在这方面还有意要再发展一下，后面是已经不需要发展了吗？还是是跟父母随时都有话说的？
我跟我爸说的比较少，但是我爸曾经抱怨过我一次，就是跟我妈抱怨，后来我妈转述给我，就有的时候我会打电话跟我妈聊得多嘛，然后我一听是我爸，我就第一句话就是 哎，我妈在吗？
妈在哪里？
他说哎，你妈出去，对，你妈菜了。我说行，你妈晚点打过来。我爸就抱怨说是不是不想跟我说话？
哎呀，这我觉得简直就像发生在，
其实每次也就是跟他说几句话，他就会想，哎，其实每次也就是说几句话，他也会转给我妈，他很在意这个形式感。
对对对，这个就说跟那个跟爸爸说的最长的一句话，我妈在哪？我妈呢？
就是难免我想，但是跟爸爸两个在一起，就是聊天，有时候就是我说聊，好像这个天就有点尬了，就尬不下去的感觉。
对，所以我也在试着跟我爸更多的交流，其实是就试着去理解他，也让他理解我在干嘛。其实还是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一般我发现你跟老爸聊一些军事啊，
啊对，
军事历史啊，
对，
他们会比较感兴趣。
是的，
啊，一下就把他的话匣子就给打开了。
对，没什么好聊的时候就聊明史、聊唐史、
嗯、
聊清史，嗯，然后那个对，偶尔就说好说一说海外局势啊，然后顺他的话说一说，然后他就很开心了。
但就怕他又开始引用那些专家的观点，后打开了这个话题。
但是不管怎么样，手机都给他们给我们打开新世界，给父母也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还是回到前面话题，就是一方面可能我们在担心他们在手机上面或者说网络上花太时间，有时候面临一些就是网络上的诈骗呐、啊。或者说这个网络给他们推送的，我们就是算不过这个大数据的这种推算方法呀。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就说啥东西它都是一个双刃剑、两面性的。手机也代替我们说的难听点，尽了一部分的孝道，带给了他们很多我们甚至不能够带来的欢乐，让他们也建立了自己的，有可能是在上班的时候，因为那个是有单位嘛。被有些大的厂矿，你可能一辈子就在这个厂矿里生活，一个大的单位里你就只认识这个单位的人。而现在这个微信哈、啊，建立的微信群五湖四海的朋友啊，然后他们还有老同学群对吧，好像同事群还有同学群，我妈他们有小学的几几届的，他们那一届小学的这样一个群，还有他几几届的一个中学的这个群， 还有他们的就是高中的这个群，然后前段时间他们还有几十年高中毕业的这么一个活动，然后通过手机还拍了好多的视频直播不断的发给我，哇，我看站在一起的那些，他当时感叹，他说当年的风华正茂现在是风烛残年，你看那站着一排拍的照，好多人都不说头发花白，有的头发都没了，拍照的时候有的都要人扶着站着了，所以你说他们也是通过这样的群也在寻找他们的青春，通过这不叫群，通过网络找到他们的青春，找到他们的朋友，好多群呢啊，
还挺羡慕的，就是这么久之后还能找到什么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这样，还
你没有吗？
我都因为不联系，没有群，绝对没有。
那中学同学呢？你中学在澳洲读的，还在国内？在
中学在国内。那哎，我中学群也没有。
哎，
我们
奇怪
啊，
对，
但别着急。
对，这个我刚想说，现在可能大家都在忙生活，就大家都是那个小孩小啊什么的这些，等到爸妈那个年龄就不一样了，
都会
有的，都会有的，
跑不了了，跑不了，
不要急，对吧？
别急，都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你的群和你的中高中群。都会向你招手的，
殊途同归啊，人的本质全都一样。
这个话最后总结的特别好啊，殊途同归。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